那今天早上呢，我要跟弟兄姊妹特别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触摸的手。好，那么刚才我们在敬拜的之前，我们已经读过了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那么特别看到一个血漏的妇人。那我们今天在看这一段经文之前呢，我就要先讲一下，我们昨天前天在这个经历神营会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到，在圣经上面有一个人叫做是在这一个格拉森的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他被神来医治。那么当他被神医治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对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说，你去到你的亲戚朋友，你去到你的城市里面，能将神在你身上所做何等大奇妙的工作能够诉说出来。所以这个人呢，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在他的城市里面，他就把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所成就的大事能够告诉许多的人。那么当这一个人在那里分享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的时候，哇，整个的城都听见耶稣所成就的工作，哈利路亚。因此呢，让那个城市里面的人会非常有一个渴望，他们渴望要来寻找耶稣，哈利路亚，阿们。那么因此呢，当他们听见耶稣的事情，他们要来想要来寻找耶稣，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讲到有一个管会堂的人，他的名字叫做耶鲁。好，那么这个耶鲁呢，在他是一个做官的人，不但是一个做官的人，这个管会堂的人，也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门口在教会里面做管理工作的人。好，那么这一个人呢，他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12岁了。那么这个女儿12岁的时候就得了一场不知道叫做什么病，可是他的病已经病到怎么样了，已经快要死了。所以呢，这个耶鲁第一个想到，就想到说，听见有许多的人提到这位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所成就大的工作，所以这个耶鲁说，我要去寻找耶稣。所以这个耶鲁要去找耶稣，希望耶稣能够帮助他，能够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已经怎么样，已经快要死了。所以这边有一个急迫性，他要去寻找耶稣。那么当他去找耶稣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人在那里拥挤耶稣因为耶稣要在那个城市里面，就好像今天啊，如果我们西雅图这个地方来了一个医治布道家有病的人，大概大家都要想到去他那里去寻找一下。那么因此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许多人都拥挤耶稣。那么在这个拥挤耶稣的人群当中，又给我们提到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她圣经上告诉我们，她不是只有12岁，可是她得了一个疾病，得了12年。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呢，得的疾病是12年的疾病。这个疾病叫做什么呢？这个疾病叫做血漏。所以这个女人得了12年的血漏。今天我们思想到血漏这一个疾病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是一个女人在她的身上，这个血漏呢，就表示她身体里面的血一直在失漏的当中。那么这个失漏里面就给这一个女人带来了什么？我们思想一下，一个人血就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血代表什么？血代表生命。所以当这个女人血一直在漏的时候，表示在她的生命里面也有许多的失漏，也有许多的破碎，也有许多的破洞，她的生命在漏掉的当中。那么这个12年的血漏的妇人，在她血漏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她漏掉了什么？她漏掉了她的钱财，因为圣经上说到她在这12年的当中不断的花钱 钱去找医生来救助他，但是呢他的钱都花尽了，身体没有得着帮助，一点都没有好转，并且圣经上说他的身体反而越来越差。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血漏的妇人，他漏掉了他的财物，他漏掉了钱财，他漏掉了他的身体的健康。好，在这12年当中，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情况越来越差。那么第三个，他漏掉了什么？他漏掉了盼望。他每一次去可以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照理说应该医生报告我们一点好消息吧，可是他每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都给他坏消息，他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所以他的盼望也失去了。那顺便在这里讲一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第一个就会去想到找医生哈。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你每一次去找医生的时候啊，很少医生都报告你好消息的哈。医生都报告你什么？哎呀，很常常都是给你坏消息啊，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然后你心里存着希望去，但是常常是带着失望回来。所以这个人呢失去了他的盼望。那我们再思想一下这个12年的血漏的这个妇人啊，我相信在他这12年当中，他也失去了他的家庭跟他的关系啊。12年的血漏，血漏这个疾病啊，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血漏这个疾病呢不是圣经上没有提到它是犯罪的结果，但是圣经上提到血漏的这个疾病呢称为不洁净的疾病，不洁净的疾病。那么因此呢，当一个人在旧约里面，我们在犹太人当中看到一个人不洁净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靠近他的啊。那么因为你一靠近他，你就怎么，你就不洁净了。那么血漏这样子疾病的人呢，他所躺过的床，他所坐的椅子，他在他所穿的衣服，他所有所用的东西都称为不洁净。所以如果你接触他的时候，你也成为不洁净了。好，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可以说她非常的孤单，因为什么？她所有的关系也都失去了，成为不洁净的一个女人。讲到这里，我要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哈。我差不多每一年都去以色列一次，好，我今年会去以色列两次。那么我刚刚才从以色列回来，我这一次去以色列已经是我第21次去以色列了。那我每一次去以色列都在那里经历很多的事情啊，很感恩。那我要提到有一年呢，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啊，那么那一次去以色列刚好他有一个大的节庆，一个节期。那么所以我们去参加那个庆祝活动之后呢，就我们中间有一位伯母，她走不动路了，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叫一部计程车哈，叫一部车子可以把她送回旅馆。但是我们因为散会以后那个节庆完了以后人很多，拥挤的很，所以呢叫不到车子，所以我们就在那里非常的着急，希望赶快叫一部车子，叫不到，我们就拼命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为我们来预备一个车子哈。那么就真的有一部车子就从我们前面开过来，问我们说你们要不要上这个车子哈？我可以带你们去你们的旅馆，每个人只要出1块钱就够了哈，每个人1块钱啊。那后来我们一看呢，原来这部车叫做拉比车，好，就是专门载犹太人的 Rabbi 载他们的拉比车。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上了这个拉比车了。上了拉比车以后，就看到这个拉比车上有坐了两个拉比，一个是老拉比，一个是小拉比，哈。那坐了两个拉比，所以我们就在车上跟他们聊天呐，然后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唱一首你们犹太人节期里面过节期的歌？好，那他后来他这个老拉比还真的高歌了一曲，哎呀，我们高兴的不得了，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拉比哈，还跟他同车，哦，我们真的觉得兴奋的不得了。结果好了，因此我们就跟那个拉比说，那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我们是观光客嘛，哈，你知道观光客最喜欢做什么？照相嘛，所以我们就跟拉比说，那我们下车的时候可不可以照一张照片呢？ 哎呀，讲了半天，最后那个拉比答应我们说，下车的时候要跟我们照张照片，所以我们就全车的人都兴奋了，好，我们就下车要跟这拉比照相。照相的时候，哎，我们另外有一位姐妹，她很怕这拉比哈、哦、是骗我们的哈、哦，不跟我们照相，所以呢，她就很急的，就一手哈、啊、就去抓这个拉比啊，哇，这一个抓这个拉比，把那个拉比就吓到了哈、哦。那我今天要讲哈，为什么？什么呢？你知道犹太人，第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是这个不能够接触在一起。那第二个呢？我们不但是外邦人，我们还是什么？是女人啊！那一碰了以后呢，就不什么不洁净了，所以呢，拉比紧张的一个不得了。所以我就顺便提一下，就讲。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在圣经上面讲到不洁净的时候，不洁净的一个人，所有跟他接触到都会不洁净，所以什么都要什么敬而远之啊。所以这个血漏的妇人，他就漏掉了他的人际的关系。那我也相信这个血漏的妇人在家庭里面，他可能没有婚姻，好，可能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我猜，我们想想看，一个女人得了12年的血漏，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得血漏的。如果他从12岁开始得血漏，12年的话就已经20几岁了。那我想不管他是20几岁、30几岁、40几岁，或者年纪更大，在这个中间，他一定是没有婚姻的，好，所以他也没有一个家庭的生活。那你说这个女人可不可怜呢？我觉得这个女人非常的可怜，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她都漏掉了，她今天能够有什么呢？她今天有一点点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她听到耶稣经过这个城市的时候，这是她一点的盼望。所以这个女人就做了一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心里这样子想，她说，如果我可以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我如果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我可能就可以得救了。好，我就可以得救了，我就可以得到医治了。所以这个女人呢，就想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她说：“我摸耶稣衣裳的坠子，我就可以得着医治。”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想想看，什么叫做耶稣衣裳的坠子？什么叫做耶稣衣裳的坠子？好，那我现在来问大家一下哈，什么是耶稣衣裳的坠子？你想想看，耶稣衣裳的坠子在哪里呢？这位弟兄，最低的地方啊。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位姊妹哈，这位姊妹，耶稣衣裳的坠子在哪里？衣服上面最低的地方，好，好，那我今天要带来一块布啊，这块布呢是犹太人哈，犹太人的可以说是祷告布哈，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布？犹太人呢，他们尤其是拉比哈，他的 rabbi， 他们祷告的时候呢，都会身上披了一块布哈。那么这次这个rabbi 里面，他们身上所披的这块祷告布。那么如果你今天在纽约也好，在犹太人的社区里面也好，你会看见他们祷告的时候，每一个男人啊身上都披了一块祷告布。那么这块祷告布呢，在英文或者在犹太人里面，这块布叫做塔利，好，这块布叫做塔利。那么这块布的上面呢，这块祷告布呢，那在它的4个角落的地方，好，都缝上了神的话语，好，缝上了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一起翻到圣经里面，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的民数记。圣经里面的民数记哈，民数记第15章的地方，他提到这样子一段话语，民数记第15章37节、38节，当时的摩西，神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的边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蓝细的带子， 你们佩戴这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这是神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呢世世代代就要在衣服的边上做什么？做坠子。衣服的边上做坠子啊，在他的这个坠子的底边上面呢，要一根蓝细的带子。你们佩戴这坠子的时候，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神一切的命令。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我们今天看见，好，我们讲到耶稣衣裳坠子的时候，到底衣裳的坠子是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哇，古代的人都穿长袍啊，那么衣服呢？所以我们会觉得那个衣裳的坠子大概就是在衣服的最底边啊。其实这个衣裳的坠子是讲到什么？就是这个塔利这一个祷告布上面的四个角落的这个叫做衣裳的坠子。好好，那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当这个女人说，当我去摸耶稣衣裳坠子的时候，我就必得着医治。好，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就从人群的当中就挤着要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那我再拷问大家一下，或者我们思想一下，你觉得这个女人去摸耶稣衣裳坠子的时候是怎么去的？啊，这个人说爬着去的，有人说走路去的，还有呢，哈，战战兢兢的去啊，战战兢兢的去，还有没有？偷偷摸摸的去啊。我们今天要想到这个女人，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她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所以当她要去摸耶稣衣裳坠子的时候，老实说她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呢她是不洁净的人。第二个，我想她去摸耶稣衣裳坠子的时候，在圣经上讲，虽然没有说是偷偷摸摸，但圣经上说她从耶稣的背后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换句话说什么？她知道自己的是非常的卑微，自己是不洁净的，自己是有羞耻的，他从背后去摸耶稣的衣裳的坠子。好，第三个，我们想到，我猜，我相信这个女人不是爬着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我们仔细想想，一个人12年的血肉，他都已经什么皮包骨了，脸色苍白了，身体，你想看血漏掉了，身体是不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虚弱？那么在这一群人群当中，如果他爬着去，早被人家踩死了。所以我想他不是爬着去，但是呢，他带着他瘦弱的身体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从背后去，他费了，我可以说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非常的辛苦，要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很特别？这个女人为什么会想到她要摸耶稣衣裳的坠子呢？她为什么要摸耶稣衣裳的坠子呢？为什么她会想到，我如果摸耶稣衣裳的坠子，我就可以得医治？好，那么因此我们要来看这个耶稣衣裳的坠子。当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布塔利的时候，在马拉基书里面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他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这个是马拉基书里面讲的。但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到，你光线有医治之能。昨天我在经历神营会有跟弟兄姊妹特别提到，其实圣经上面每一次我们看到一些词句的时候，有一些词句下面都会有一个小字，小字是非常重要的，小字非常重要。这里说光线有医治之能的时候，你注意看小字做什么？小字是什么？小字上面说是翅膀，翅膀。好，所以呢，这个医治之能，换句什么？医治之能代表了医治的医经有一个翅膀一样。所以呢，当他去摸耶稣衣裳坠子的时候，这一个祷告布，弟兄姊妹，你仔细看看这个祷告布披在身上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遮盖？是不是像一个 衣服一样的来遮盖你，是不是像一个翅膀一样的来遮盖你？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知道说，这一个祷告布代表了什么？医治的衣裳，医治的翅膀，医治的翅膀要来遮盖。阿们，哈利路亚。那么所以呢，让这个女人呢，她用右手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的时候，表明了他明白在旧约历史里面，在旧约上面所说的这一个翅膀要来遮盖他。好，我们再思想好，当圣经上面神说你们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把这个上帝的话语缝在你衣服的底边，你缝在这个坠子上面，世世代代都要记住遵行耶和华的一切律例典章。那么因此呢，我们思想一下，犹太人当中除了十诫以外，犹太人的摩西的律法一共有多少条呢？摩西的律法有613条，摩西的律法有613条。那么613条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坠子啊，这个坠子又英文里面又叫做 fringe，F-R-I-N-G-E。这个 fringe 里面犹太的希伯来文的 number 数字就是600的意思啊，就是600。那么这个坠子里面呢，有多少呢？这个坠子的上面一共有5个结。打结的结有5个结，好，那还有呢8条线，这个边这个结子是一共有8条线，好，所以我们算一下数学，好，600+5+8就是613，也就是摩西的律法613条。换句话说，当这个女人她说我要摸耶稣衣裳的坠子，表明了什么？她要抓住摸耶稣衣裳坠子的时候，我要抓住上帝的话语。阿们，哈利路亚。我要抓住上帝的话语，哈利路亚，阿们。那我们在思想，当这个女人她要抓，她说我要抓住上帝话语的时候，我现在仔细给大家看一下哈，等一下你们可以到前面来看这个衣裳的坠子这个东西哈。我刚刚说到有多少代表坠子，就代表600哈 ，number 就是600哈，5个结，看一下，1、2、3、4、5，5个结，这个5个结代表什么呢？摩西的律，摩西5经，好，5个结，上帝的话语5个结，4个空间，节与节中间的这一段呢，好，4个空间就代表了什么？上帝的名字，仰卫，仰卫。那么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说多么的奇妙，这是仰卫上帝的名字，好，这是摩西的5经，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太奇妙了。所以当这个女人抓住这个坠子的时候，表明了2件事情，她要认定上帝的话语，她要认定上帝的名字。阿们，哈利路亚。神的名字是亚卫，亚卫是代表了神上帝的一个名字。所以当这个女人抓住这个坠子的时候，她在心里说，我要抓住这个坠子，我要认定了上帝的话语，我要认定了上帝的名，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医治的当中，在领受这个医治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我们需要认定上帝的名，哈利路亚。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说，出埃及记里面有一节经文，好，就是讲到神的名字叫耶和华什么 Rapha。大家记不记得出埃及记里面讲耶和华 Rapha， 讲到耶和华 Rapha 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在你们的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那么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在我们的现在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医治我的神，就是耶和华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 Jehovah Rapha， 耶和华拉法。因此呢，神的名跟神的话语是今天我们得医治的关键。哈利路亚，阿们。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当这个女人她在那里抓耶稣一场罪子的时候，那她认定神的话，认定神的名。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是带来医治的，好，神的话语带来医治。每一次我们在经历神医治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语。我举一个例子，我昨天有提到我个人，我从小是有气喘的病，很严重的气喘病。那我要再讲一个昨天没讲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次呢，我还没有气喘病还没有得医治之前，我跟有人请我去吃饭。那么去吃饭的时候，我刚好在吃饭的那个时间里面，我就发气喘。那我不但发气喘，而且每一次发气喘的时候都非常容易咳嗽，所以我就在餐桌上拼命咳嗽。我就觉得哇，被人请去吃饭实在是太丢脸了，在餐桌上一直的咳嗽。那么所以我就赶快就跑到厕所去，我想去到厕所里面去整理一下，那在厕所里面咳嗽，不要在餐桌上咳嗽。那我一到厕所里面的时候，立刻上帝的一句话语就进入到我的脑海里面。那个神的话语是什么呢？就在诗篇103篇里面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来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所以我在厕所里面，我就想到上帝的话语，我就在厕所里面跟神大声的来呼求，我说神啊，我要纪念你一切的恩惠。那我说神啊，你的话语说你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你也可以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今天我就要在这里来宣告，我要来称颂你的名，哈利路亚。所以我就在厕所里面拼命的在宣告这一个话，而且我跟神，我提醒神哦，我说神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这个话是你说的，你说要赦免一切的罪孽，要医治一切的疾病。好，两次讲到一切，我们做的就是要来称颂神，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讲了三个一切，一个是我们做的，两个是神做的。哇，你说真是太奇妙了。那么因此我就拼命的在厕所里面就来宣告，我感谢赞美你，我在那里宣告上帝的话，抓住神的话语，提醒神的时候，好，十分钟以后，我的气喘当时就退下去了。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神的话语是带来医治的大能，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再举一个例子哈。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位姐妹打电话给我，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跟我说，刘师母啊，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有一个姐妹，她要她的那个要生产，好，那么可是呢，他的孩子有一些的问题。他说因为他的孩子从生下来的时候就心脏就没有长好，所以呢现在医生说呢要给他动一个心脏的手术，那么医治率只有50%啊。他说你可不可以为他祷告，我说可以，我就要为这位姊妹和他的 baby 来祷告。那我电话一放下来的时候，哎，圣灵就提醒我圣经上的诗篇里面的几句话语哈。神就让我想到圣经上有一句话语，诗篇22篇里面有一句话语，他说哈，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神就让我思想到这一节经文，我说主啊，这位母亲是相信你的，她在母怀里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是属于你的，是你叫她出母 母腹的，圣经上说是你叫我出母腹的，那么自出母胎就已经在你的手里了，现在急难临近了，医生说只有 50%， 但是呢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因为我刚刚已经提到医生都说只有 50%， 不知道能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但是我们能仰望的是神，哈利路亚。所以我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就在我们的姐妹小组里面，就跟这个小组长说，我们一起来宣告，从出母胎这个孩子就交在神的手中，哈利路亚。第二天晚上小组长就打电话给我说，感谢神，这个孩子的手术动完了，医生说 safe，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神的工作实在是大的，上帝的话语带着医治的大能，阿们，哈利路亚。还有在我们当中呢，可能有很多的人你是身体上面有疾病的，我真的要说，当我们在疾病当中的时候，来看看上帝有什么话语来对我们说。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每一个人呢，你来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你都要带着上帝的话语来，好，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就要彼此来分享一下神给你的这一段经文到底是什么。那么因此呢，那一天我们就有一个姐妹啊，她来参加崇拜的时候，她在那里心里想说，今天啊，我不要坐在很前面，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姊妹身上有一个疾病，而且她的疾病正是血漏的疾病，好，那么所以这个姐妹呢，她有这样子一个血漏的疾病在她身上，她说她已经祷告了许久，已经有那个时候她只有半年左右，好，是血漏的疾病，所以呢，她觉得她的祷告没有效，上帝没有垂听她的祷告，所以她今天说，我不要坐在前面，我要坐在没人看见的角落，所以那一天呢，她就选择坐在很后面一个没有人可以看见的一个角落，他就坐在那里哈。那么等到呢，要彼此要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说最好今天没有人来找我，因为我也没有预备经文，他里面非常的沮丧哈。结果呢，就没有想到呢，就有一位弟兄，他也不认得这位弟兄，就一直啊往着他的方向走哈。走到他面前的时候，就递给他一段经文，就跟他说，姐妹啊，神感动我要把这段经文给你哈。所以呢，这个姐妹就拿到这个经文一看哈，这个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出埃及记里面第23章里面说到哈，他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生命的年数。哇，他觉得太奇怪了，怎么会有一个人给他这一段的经文哈。那么等到再过一个礼拜呢，他就天天用这一段经文来祷告，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刚好有一个晴雨炉的祷告聚会，他就来跟我们分享。那在那天分享以后，我们为他祷告，感谢主，从那一天开始，他血漏的疾病完全得医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上帝的话语带来医治的大能，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位这个妇人，他摸血漏的女人，摸耶稣衣裳的坠子，他不但抓住了上帝的话语，他也什么，他也来宣告上帝的名，哈利路亚，亚威，上帝的名，我要认定神的名。弟兄姊妹，圣经上使徒行传里面说到，他说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我们是可以靠着得拯救的，小字说痊愈，换句话说，天上地下我们没有别的名是可以让我们得痊愈的，好，没有别的名，只有耶稣的名，所以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祷告。我们常常奉耶稣的名想到的就是吃饭的时候说阿们，好，睡觉之前里面说阿们，有时候阿们还没说已经第二天早上了。那么但是呢，我们奉主名的时候，你要知道奉主名是大有能力的，因为天上地下只有这个名可以让我们得痊愈，阿们，哈利路亚。因此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要在身上来宣告耶稣的名是得胜的。有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时候， 刚好那一天我们就在教导说，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只有耶稣的名可以让我们得痊愈。那我就跟弟兄姊妹说，现在在你身上有疾病的，你就按手在你的疾病上面宣告耶稣的名是得胜的。就我们中间就有一位姐妹呢，她当时她的手上哈长了好几个好几个像小肉瘤一样的在她的手上，她就跟神说，神啊，你的名真的可以让我这个小肉瘤退掉吗？所以她就按着她的手就带奉主的名来祷告。感谢主，就在那一天我在台上就看到这位姊妹，在那段时间我看他嘴巴越张越大，好，后来是什么？因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真的肉瘤都走掉了，哈利路亚，神在他身上行了医治的大能，阿们，哈利路亚，上帝的名带来医治。我再举一个例子，好，有一次呢，我带我的小女儿去鞋店里面买鞋子，那么带她去买鞋子的时候呢，那个店员每一双鞋子拿出来啊都不合脚，后来呢店员就说，我替你再量量你的脚吧。一量，原来我的女儿的脚啊，左脚跟右脚两个脚不一样大小，整整差一个号码哈。所以呢怎么样都没办法，我那女儿当场就在那个鞋店里面就跟我说，妈妈你来为我祷告哈。那我心里想，在鞋店里为她祷告我还不敢嘞，那我就说回家再为你祷告。所以回家以后呢，我就跟我女儿说，来，妈妈来为你祷告哈。那我就为她祷告，我就抓住她的脚要为她祷告。那我其实为很多人做过长短脚的祷告，可是我没有做过一个大脚一个小脚的祷告。那么所以那天也是一个信心的问题，那我就抓住他的脚，我就开始奉耶稣的名来祷告。我说，奉主的名啊，我也不知道到底脚大点比较好还是脚小一点比较好。所以我就说，我奉主耶稣的名让你两只脚一样大小。奉主耶稣名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真的他的两只脚一样大小，哈利路亚。从那个时候买鞋子就没问题。有人问我说，你女儿多大了？现在她已经28岁了，在那个时候她是高中那个小学的时候啊。那所以到高中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我常常做这个见证，那我不知道我女儿现在的脚到底怎么样，所以我跟她说，妹妹呀，你来让妈妈看看你的脚如何哈。我再一看她的脚还是一样大小，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神，神在她身上行了医治的大能。所以我就跟我的女儿说，这一次妈妈要做见证的时候，不是我替你做见证，你自己上台做见证。所以她就那一次她就自己做见证，讲到神在他身上医治，哈利路亚。弟兄姊妹，神的名大有功效，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一位血漏的妇人，当他摸耶稣衣裳的穗子的时候，身体上的血漏就立刻停止了，哈利路亚。那我们觉得故事就应该停在这里了哈，但是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不但这个女人血漏立刻停止，圣经上还跟我们提到，耶稣身上就感觉到有一个能力从他的身体上出去。其实我们说这个故事就停留在这里就好了嘛，好，一个得医治，一个有能力发出去就好了。没有想到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却问了一句话语，他说，是谁摸我啊？是谁摸我啊？哇，这些门徒们觉得，主耶稣啊，你问这句话太傻了吧，这么多人拥挤你，好，你还说谁摸你，我们每个人都摸过你了嘛，对不对啊？每个人都摸过耶稣了，你还问说是谁摸我。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却要在这个时候说，是谁摸我，是谁摸我。你知道太多的人可能都摸过了耶稣，但是只有一个人触摸耶稣，让耶稣身上的能力被释放出来。那耶稣说，是谁摸我？这个女人发现她自己隐藏不住，圣经上说，所以她就走出来告诉耶稣说，是我摸你。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女人呢，就把一五一十的把她的摸耶稣的原因就通通告诉耶稣啊。我想这个女人在她整个叙述这一段12年得血漏，为什么摸耶稣的过程一定讲了很久哈， 第一个女人嘛，我们话多一点，所以呢我们可能他可能应该是讲了许久，他告诉耶稣。那么当他讲完了以后，主耶稣就对他说一句话，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在这里说，主耶稣之其实主耶稣难道不知道谁摸他吗？耶稣一定知道是谁摸他，耶稣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耶稣知道是谁摸他，但耶稣非要这个女人能够从人群当中走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女人过去12年当中，她是一个活在阴暗里面的人。今天主耶稣不只是要医治她身体的疾病，主耶稣要让她从阴暗，从隐藏中间能够走到光明之处。阿们。所以主耶稣说，是谁摸我？神要让这个女人在众人的面前能够让众人知道，这个女人的信救了她，她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她可以不再被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她，不再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说这是不洁净的女人。主耶稣要对她的医治，身体心灵都要来医治她。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感谢赞美神，这一个血漏的妇人她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去了，阿们。那么我们在思想这个女人跟耶稣的对话是非常的久。你怎么知道非常久呢？其实因为主耶稣本来要去医治耶鲁的女儿，那个女儿12岁的女儿已经快死了。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耶稣跟这个女人的对话，你想了看耶鲁急不急呀？我的女儿都快死了，你还在这里跟她啰啰嗦嗦。我相信耶鲁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是非常的着急的，想到我的女儿都快死了，你这个血漏算什么？那么这个耶鲁呢，心里非常的着急。那么可是呢，一讲话还真的过了时间。所以当主耶稣呢医治这个女人之后，而且圣经上说正在说话的时候，别人就来告诉耶鲁说，不必找耶稣去你家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你想想看这个时候的耶鲁心里有多么的失望。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一定说，哎，为什么耽搁，为什么路上耽搁，心里有很多不明白，或者心里非常的失望。我要说，我们的主是一位怜悯的主，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耶稣看见这个耶鲁，耶稣就对耶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所以主耶稣还是去到耶鲁的家里面。当他去到耶鲁家人，别人都在嗤笑耶稣，没有想到这一次是耶稣亲自用他的手去触摸这一个耶鲁的女儿。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血漏的妇人用她的手去触摸耶稣，这一次耶稣到了耶鲁的家里，是耶稣的手亲自触摸了耶鲁的女儿。他摸着她的手，拉着她的手，对她说什么呢？说，女儿起来吧，女儿起来吧。耶鲁的女儿就活了，哈利路亚，就得着医治了。而且主耶稣太怜悯了，一起来以后耶稣就跟他说，给他吃饭，给他吃饭，让他也能够有力气。哎呀，神何等的怜悯。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在这里说，我们在生命中间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漏去的东西。今天是不是你漏掉了你的钱财，漏掉了你的健康，你漏掉了你的人际关系，你漏掉了别人对你的尊重，你漏掉了你的婚姻，是不是你常常想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但今天我告诉你，神让我们从这个血漏的妇人的身上看见了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抓住耶稣衣裳的坠子，我们认定上帝的话语，认定上帝的名字，就是我们一个得医治的开始。阿们。而且神今天对我们的医治不只是身体上的，他愿意我们从黑暗里面走到光明，哈利路亚。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想到这个耶鲁，他 他看见这个耶稣跟这个女人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谈话，他觉得他也失望了。可是没有想到耶稣爱他，耶稣爱他的女儿，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只要有耶稣在就有方法。哈利路亚，阿们。好，那么因此呢，也可以说今天这个血漏的妇人，他去摸耶稣衣裳的事，耶稣的衣裳的时候，也可以说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他就去抓取了他得到的医治。好，他抓取了他所应该得的医治。换句话说，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我们在为别人做医治祷告的时候，可能你会说，哇，人这么多，我没时间轮到我了。好，可是你要学习一件事情，凭着信心，还有什么？grab 抓住这样子的医治。你不要说哇那没时间了，你要什么？你要像血漏的妇人一样去抓住这个信，抓住这个恩典。哈利路亚。所以当有人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心里想，哎呦，我跟他的状况差不多啊，我也希望得着医治，你就要去抓取这样子的医治。阿们。哈利路亚。凭着信心来抓取。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早上我就是把这样的信息带给大家，我求主让帮助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不要失去你的盼望，你要去抓取这个医治，用你的手去触摸。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的手呢，也许你说我抓不到医经啊，抓不到这坠子，可是你可以什么？你可以举手祷告。哈利路亚。举手祷告的时候宣告上帝的话语，举手祷告到时候宣告上帝的名字。哈利路亚。让医治在我们的身上来发生，让医治从今天你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名，医治就开始。阿们。